21世纪初年，极盛现代性化作巨大的企业与 KPI 系统，蜂窝般密集的移动软体封锁，取之不尽的成瘾娱乐和消费，真理般完善的虚无主义知识。但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耐心地实现各自珍惜的事情和价值，和这个巨大体系周旋操作，启发着我们所有人完成潜能、实现价值的可能。他们就是做事侠。
好，欢迎大家收听雨思 WonderWise 电台。那么本期电台呢，也是和做事侠项目有关，因为本期电台是做事侠，我参与做事侠项目的第一期。关于做事侠呢，做事侠是一个报道个体做事历程的创作联盟。那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小宇宙等播客平台搜索做事侠，了解更多的和这个创作机制相关的内容。其实简单来讲呢，做事侠就是去采访或者是报道也好，一些做事儿的人。那关于这个做事儿的人如何定义呢？想必大家听完本期节目应该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呢，如果大家感兴趣这个系列的节目，因为这个系列的节目是有不同的个体、不同的主播或者不同的作者去报道的整个的一个项目，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搜索做事侠，去了解更多的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做事侠项目的简单介绍。然后呢，回到这期话题，我们本期又请到了这个 L 老师。L 老师呢也是我们之前节目的常客了。那这一期呢，主要是想和 L 老师来聊一下高校老师的这个教研和教学。那 L 老师来 say hi 吧，跟大家。
Hello， 大家好啊。
然后大家听到熟悉的声音啊。然后这一期呢，其实我认为 L 老师有一些观点或者是他的一些行为，其实就可以算作一个做事的人。那怎么样去和大家介绍他做的事儿？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方面，但是本期呢我们侧重于一个方面，那就是这个高校老师的教研和教学。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是因为现在就是大家的一个普遍的认识，可能在网上也好，或者是一个主流的社会中的观点，就是认为因为高校老师或者是尤其是指高校青年教师，他们的压力很大。而他们的压力，我觉得大家在大家的认识里边吧，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他们的科研压力，也就是说他们要评职称，只有评职称你才能留在这个学校。然后呢，因为你要评职称，而且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导致呢，很多人认为说高校老师就没有空间、没有余地去做教学了。而教学呢，其实在我们传统观念里一直是把这个东西看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提到大学，肯定会想到这个教书育人，以这个厚德载物这样的一种观点，所以就显得很矛盾。因为一方面的实际的需要呢，这高校老师必须要去搞科研，那某种意义上他就需要把教学的精力移到搞科研上来，所以看似这个事情是一个僵局，就是没有办法，就只能为了实际需求，为了高校老师自己的考量，只能去搞科研，而忽视了教学。所以这一期节目呢，我们找到了 L 老师，因为 L 老师呢是这个亲历者，或者是他现在就在高校工作啊，是一名老师，所以他肯定会有一些他的看法，而他的看法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让大家意识到哦，原来这个事儿不是一潭死水，他还是有做事的空间的。对，那这个是我的一个 introduction， 一个介绍。那下面呢，就我们就请 L 老师来讲一讲这个事儿吧。
对啊，现在因为一个大家的一个普遍观点，就是高校的这种青年老师也好，或者这种这个中生代老师也好， 是搞科研而不重视教学的。然后我们就去想一想大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啊。首先也会谈到那大家怎么去理解这个科研，或者说去怎么去理解这个教学。因为我本身的这个学科的属性啊是人文学科啊，所以说也受一些学科的影响，学科背景的影响。然后我也简单说一说我认为什么是科研。我认为的科研就相对就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大家在某一个领域在阅读书目的时候，在阅读相关文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而自己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然后去做一些相关的文献阅读啊，做一些实证调查呀，然后呢得出一个结论啊，自己觉得这个结论是有理论去支撑的，然后呢把它写成文章啊，或者写成等等形式吧，然后把它发表出来啊，这就是一种叫做科研了啊，也并不是什么特别高大上的东西。然后什么是教学呢？教学就很好理解，对吧？然后我们都当过学生啊，从小学到大学啊，教学就是老师，对吧，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成体系的教给学生，那这就是教学了。这是我本身对这个科研和教学的一些浅薄的理解啊，因为我当老师也没有很长时间啊。
L 老师的话呢，其实刚才属于把概念厘清了一下，就什么叫科研，什么叫教学。可能大家一听科研，我觉得这两个字有点理科的属性，就是听起来有点像做实验。但是呢，对于文科来讲，对于 L 老师专攻的这个文科的领域来讲，可能是不是做实验，而是去看文献，去总结出来一些观点，有一些突破性的观点，或者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再去进一步的有一些推进的观点，是我觉得是可能是这样。那然后我们其实今天就主要是针对这个大家的一个迷思吧，或者是一种现实情况，就是高校的先年老师不重视教学而重视科研，或者是没有办法重视教学，只能重视科研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看这里边看似不可能的地方有什么做事的空间。那刚才 L 老师也说了这两个概念，那我想问 L 老师，就是你觉得这个观点大家有这种看法是为什么呢？
我还是谈谈我个人的想法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有这种观点的话呢，可能是我们大众对于这个大学本身的职能是不是可能认知上会有一些偏差因为大学呢除了有这个就是教化人的这个功能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社会职能，就是做科研。就是说科研和教学是一个大学不可分割的一个职能所以说这个时候，对吧，科研也就成了大学老师这个工作中的必备的一个部分并不是说老师重视科研而相对把这个较少的精力放到教学上就是不务正业怎么样的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科研和教学都是高校老师的工作分内之事然后再其次呢，就是大学老师和我们所更常去接触的高中老师、初中老师，包括小学老师，对吧，他的工作模式是有差异的因为呢大部分大学老师是不需要坐班的。如果学生们想问老师问题呢，要提前和老师约个时间不像我们在高中或在初中的时候，对吧下了课有问题大家就可以去到老师办公室去找老师了这是我认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种只重视科研而不重视教学我觉得是有这两点的原因
对，你像我刚才也突然想到，就是说就是大家可能原来认为高校老师一听到这两老师这两个字儿，可能他也不会是区分说高校老师或者是中小学老师，就是他可能会从这样一个广泛的笼统的概念出发，就认为你这个教书育人是老师的一个传统，就是说他的最核心的一个部分，所以你无论是哪个层次，这就是哪个阶段的老师，你可能都得最重视教学。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文化的传统延续下来的大家的一种思想。然后这是其一，其二，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你像你搞科研，它是属于一个长远的一个这个时间段比较长的事儿， 不是说你搞了之后你就这个结果就很凸显，然后这个能广泛运用到社会，大家就哦，这个老师搞的这个科研，然后这个、下个月这个科研的成果就能够运用到这个研发，然后在明年这个研发就投入到了市场的使用，然后大家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就是它可能就没有这么快。因为我们上本科的时候提到一些理念，比方说技术写作呀，可能到今天为止在中国市场都还是相当小众的一个东西，所以它跟这个市场的应用或者这个 public opinion 叫什么叫大众的这个观念，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差的，所以它可能也确实意识不到这个你是刚才说的这个科研这个事儿，所以
对，很多科研都是靠，说实在话都是靠时间砸出来的，尤其比如说理工科那边，对吧，做一个实验我需要做成百上千次，我可能才有一点点的进展，这都是靠时间堆出来的，所以说科研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对，你像那个拿诺贝尔诺贝尔那个医学奖是吧，就是青蒿素
啊，屠呦呦，
屠呦呦，他那个好像就是在打仗的时候几十年前研究的青蒿素吧，对吧，我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反正我觉得应该是很长时间以前，当然这个可能涉及到诺贝尔奖的评定啊，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总之呢就是说它会有一定的时间差，可能也是原因之一。然后你也提到说这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的工作模式不一样，这个也是有道理，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些成因。然后呢这个成因我们大致分析了一下，那下面就我想问你，你觉得这句话对还是不对，还是既对也不对？
我觉得先主流观点是这样的，那它肯定有形成的道理，对吧，那肯定有一部分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从我的经历来看可能这句话也不对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那说为什么说这个东西是对的呢，就大家总会被一些媒体写的文章，对吧，所牵着鼻子走啊，但可能也确实是这样啊，就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
不一定是这个观众就是读者他被牵着走，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写的好嘛。
对，比如说就可能说我们说这个评职称的时候，对吧，这是高校老师非常看重的一个事情啊，就评职称的时候呢这个这个体系呢可能相对会单一一些啊，就比如说这个文章呀然后课题呀啊，这个占的比重可能是比较大的，然后呢这个好的期刊，对吧，加分高的期刊又那么的少啊，竞争又这么的激烈，所以说大家就把这个时间都用在发文章啊做课题呀 做研究啊等等啊，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呢然后大家经常会去吐槽的一个词儿叫做飞升即走，对吧，对吧，现在这个博士啊，博士毕业有这么多，对不对，然后在一个好一点的高校，对吧，你在这个你的第一个聘期之内啊没有发够足够的文章，对吧，没有承担啊足够的教学任务啊，没有那个这个实际的这个科研工作量，对吧，你饭碗就不保了，所以说你这个饭碗就是受到威胁的，对吧，你没有办法了，你只能把很多的时间啊放到这个科研的工作上来啊，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哈，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很多时候这个上课的这个好坏啊，就是一门课质量的好坏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很好的量化的，对吧，比如说发一篇文章啊，发了一篇啊顶刊，对吧，我可以加多少多少分啊，那比如说上了一门课，我这个课上的特别好，那怎么算你这个课上的好了呢，对吧，这个标准可能没有办法去量化，所以说在教学这一方面呢很多时候在评价的时候就是可能是比如说老师们打分啊，学生们打分啊，然后呢上够一定的课时量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课程质量可能这个没有办法太好的量化，没有太好的办法量化，不是没法量化，是没有太好的办法进行量化。但是现在非常好的一点是比如说我们评职称的时候可以走不同的线路，就比如说这个 有三条线可以选，对吧？比如说教学型的教师，对吧？在你说是走教学型教师这个评职称的这个线路的话呢，在你评职称的时候，那当然这个教学的比重会占得非常大啊，会占得大一些。然后呢，你也可以走这个科研型教师啊，科研型教师呢，就是你在这个评职称的时候呢，这个科研的比重会大一些。同样可以走这个教学和科研并重型教师，就是这时候呢，科研跟教学呢其实是啊并重的，就是它占的比例可能差不多啊，所以说有这种三条路线可以去选择哈，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
哦，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我原来以为教师就一种呗，那可能这个评价体系还比较单一，但是好像你说刚才分为三种，就是教学加或科研或教学加科研，那这个、
啊、对，或者科研，对，
我然后这个我感觉是不是因为是不是分了不同的类型，那他们的这个评职称的要求就应该不一样，比如说教学它更多的侧重于学生打分儿，我不知道或者怎么评估，然后科研可能就是发什么 C 刊啊，发刊物，是这样吗？
算是有三种不同的路线，对吧？但是在这个评价标准里边，肯定会有教学，也肯定会有科研
啊、哦，还是都
这两项都占，对，只不过这个比重不太一样吧。
但是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即便是教学型教师，他也得写文章。
当然，可能就这个科研这个文章课题这边，可能比重会相对小一些啊。
好像我记得原来看说也没小到哪儿去。
但是是有这三种路线啊，现在慢慢在改嘛，对吧？慢慢在往好的地方走。
那这个对你刚才说了一下这个他的对的，这就是这个观点，他有他对的道理，可能就是说非升即走，他评价体系比较单一。那这个我不知道国外啊，这国外是不是也是这么的，就是考察这个教师的评职称的时候，他去量化他的发刊的数量，还是说他有更好的评估的体系去评估这个老师的教学能力，那这个教学能力和科研又是就可以互相弥补，我不知道啊，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这个还真没有查过啊。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建立在国内的视角来看是这样的。然后我感觉反正在豆瓣上这个非升即走的这个话题特别，可能隔几天就看一次，因为豆瓣上本身它的用户可能就是说难听了叫文青，可能现在说文青也不太合适了，就是说知识分子吧，就是搞就是当老师的呀，高校老师或者是做出版的编辑翻译，这些人可能比较扎堆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些话题比较多。但是我感觉可能就是论坛里啊或者是群聊里，可能大家也都知道这四个字儿，非升即走，所以它代表了一些一定的压力。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对，其实现在整个这个大环境感觉是在慢慢的变好的啊，就是因为是从哪已经开始做这个事儿了呢，就是博士的毕业要求上，很多学校已经没有了这种这个发刊的要求了，或者把这个发刊要求会降低了。
是吗？那他博士的话不发刊，那他拿什么标准作为他毕业的标准？
可能就是不用刊物做标准了吧，或者没有强制刊物做标准。
那还挺好的。
但是这个只是第一步，然后后续的一些改革其实要跟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说一个博士只有一篇学位论文，而平常没有那些刊物的论文的话，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就是个麻烦、
哦、
对吧？因为他没有，但别人可能会有、
哦、
所以说这个压力还是有的，所以说改革慢慢往前推吧，可能这一步出来之后可能会慢慢都在慢慢变好吧。
某种意义上可能就像做事儿的人啊，就是找空间做事儿，但是你像面对这种就是僧多粥少狼多肉少的这种局面，好像真的我不知道，可能会有空间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难，因为这个人多嘛，都是人家履历很优秀，可能你去就是你跟人家去竞争的话确实容易 就要不你看什么呢，就是你肯定第一波你得筛一下这个人他的履历，那筛履历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人的时候，这一步的筛选可能就不会占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飞升即走这个话题下，还是确实有一定的现实压力。嗯，你 L 老师，你还有什么想这个补充的吗？
我先感觉啊，也不能全部怪高校啊，飞升即走嘛，对吧？因为高校，他也有自己的压力嘛，对吧？比如说，他要维持他的这个科研水平啊，什么样的，对吧？他只能逼着这些啊青年老师们去出成果啊，等等等等。其实也不能完全怪高校啊。
我觉得就是跟这个体制有关系吧。
嗯，对。也对，有一些关系啊。
Anyway， 这个不是我们本期的重点啊。那 我觉得我们下一步啊，就是要说一下这个重点，就是这句话不对的地方在哪儿。那这个不对的地方，因为可能有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个观点不对，你认为这个观点很对，你只能按照这个观点做，就会容易陷入到不可能的这个境地。但是如果你能够有一些别的视角，你会发现，哎，还是有做事的空间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才是这个比较重要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本期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在教研和课这个教学中间有什么做事的余地。嗯，所以这个请阿老师来讲一讲这个他不对的地方。
讲哈，我觉得我至少从我的经历来看呢，我觉得这句话不对，至少我的经历来看啊。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遇到的老师，大家把科研，不是把教学呢看都非常重，就是大家可能看不到老师们为了备一堂课所花出的那种努力，大家只看到了老师在上课上讲了45分钟，下课就走了。其实大家想一想，这45分钟老师备起来课是特别麻烦的。
对对，因为你总是说你在备课嘛。
而其次，还有一点呢。老师不是下了课回家就去躺着去了，当然对吧，我们说学生可能交了作业，我们去要去分析学生的作业，要去看学生作业，看学生在这个掌握的地方有没有一些遗漏，对吧？我们要看一看作业反馈出来一些教学质量，我们要在课堂上去进行纠正，去进行说明等等。所以说让我来看我的这个同事们啊，一个人大概要教到100多号人，那这样的话，那看作业对吧？那有时候大家不是在上课，就是在看作业，要么就是在出作业，对吧？出作业还得去设计，对吧？这个作业、这个题或者这个任务，能不能很好的检测学生们的这个接受的效果，对吧？都需要考虑。所以说这个时候。那能说老师不重视教学吗？
我觉得有些人啊说的那个不重视，可能说的不是你这种老你或者你提到这种老师
啊。对，所以说从我这个观点上来看，对吧？我遇到的老师们或者我的同事们都是非常重视教学的，不能说这个
不能一概而论
怎么样。对啊，然后呢，对吧？然后就说什么是科研，对吧？就是刚才我那个观点，就是大家遇到一个我们老师们对吧，或者一个学者们对吧，遇到一些问题之后，哎，去读文献读书籍对吧，遇到一个问题了，觉得这个问题哎非常有意思，非常有价值去深究，这时候对吧，我去阅读相关文献，我去做实证研究，我去做文献阅读，文献调研对吧，文本研究，哎，完了之后我发现一些新的方法对吧，新的视角去解释这个问题，那这就是科研啊，对吧？然后把它写成文章啊，然后呢这个发在期刊上对吧，其实发在期刊上并不是为了发，其实我们去换种角度去理解，那其实就是一种学术交流。
哦，
比如对吧，学者们都去买这个别的人都去买这个期刊对吧，哎，看完之后你的期刊之后，哎，觉得哎这个篇文章写的还有点道理，然后呢他这个如果他还有继续精力去往下研究的话，他可以对吧继续往下写，然后同样发在期刊上，然后你就是一种学术交流嘛，他可以对你的这个文章进行一些补漏啊啊，对吧？或者说进行一些这个，就是讨论、争论啊，对吧？这其实是一个学术交流的一个阵地吧，算是。 是这么，我是这么去理解的啊。
哦，你这么说就有意思了。嗯，你其实，哎呦，我觉得你说特别好，就是你把这个发期刊不是把它当做一个任务负重，而是作为一个学术交流，就突然我想到了这个，就古希腊那种大家一起讨论问题的广场上，
对啊，那
个感觉。
所以说我们拆开小话题，就是一位老师能写其实特别重要的，就是我有的老师很有一些老师可能就比如说我做研究非常棒，对吧，我心里面特别懂，但是我写成文章之后呢，感觉这个文章质量就不能很好的表达我的观点，其实这也是一种这个能力需要提高的地方嘛，对吧，你只有把它写成文字，对吧，你才能让大家都知道嘛，然后才可以去进行进一步的交流，所以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我感觉。
哎，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科研它有它的这个意义，那其实我们把这个话题往回拉一下啊，就是说教学和科研，因为你刚才说科研它好这个好那个好，但是教学和科研是就是它这个做事的空间在哪儿，就是如果它俩是平行的关系，那一定注定精力是要优先集中在一个地方的，
对吧，就像我觉得比如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大家的这种大众的观点是高校的青年教师搞科研不重视教学，这就把这个科研和教学就分裂开了，就是认为，对吧，这两者就是对立的，你搞科研你就不搞教学了，你搞教学你就不搞科研了，对吧，这可能是这个观点所背后所透露出这么一个逻辑啊。其实在我看来就是科研跟教学它相辅相成，它是一体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从我的一个经历来说吧，就是我的一位老师啊，因为我们学文科嘛，我就是学翻译的啊，我们一个老师呢啊，他上课给我们讲的课都是自己写的论文，
哦，
都是自己写的论文，没有别的。然后听那位老师上课能感觉到这位老师的自信、骄傲、自豪，就是那种掰着手指头说这篇文章是个什么样的内容，对吧，然后主要观点是什么，哎，我做了哪些这个推进，然后还会给我们去联系一下我们之前所学的内容，然后说你们觉得这种普罗大众的观点对吗，我们觉得都没问题啊，然后他把他自己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想法，对吧，写成文章的这种想法告诉我们之后，我们发现哦原来还能这样这个样子，这其实就很好，这不就是科研和教学相辅相成吗。
我有问题啊，因为我也看一些这个翻译的文章或者是论文，期刊上面的文章，但是呢就是你刚才说的是就老师可以跟学生去讲，然后好像还有一种互动式的讨论，但是据我看那些文章都有的还挺深的，语料库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一般说教学都是本科生嘛，研究生或者是博士都是自己去研究了，这个就跟教学关系不大了，就是如果说本科生的话他能理解这些老师研究的东西吗？
这比如说还是按我觉得我本人受这个学科的限制非常大，就是受学科背景的影响非常大啊，就是比如说是翻译来讲，那我们跟大一大二说肯定是不行，对吧，比如说
就纯理论是不行是吧，
纯理论其实是可以说的，理论没有问题，就拿翻译来说理论他们是可以理解的我感觉，但是实操起来就可能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有时候会理解不了，那比如说举个这个我们往下说，比如到大三大四，或者说比如大四上半年，对吧，他们有人去准备要读研了，那这时候给他们说一说这些东西，对吧，一些比相对前沿的东西，相对新的东西，对于他们的研究生之后的学习是非常有利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还能够启发一些人读研的方向。
对，因为是什么呢，就是我那个老师给我们上课啊，怎么说，那位老师做了30年的翻译了，三四十年的翻译了，他的经验非常丰富，然后他对翻译的理解也非常深刻，那这个时候他怎么去理解深刻呢，一是他有翻译实践，二是我们说的这种科研，对吧，他对翻译理论的理解，对于翻译这个各个方面的理解是非常透彻的，那这个时候 不就可以认为是他所做的一些科研是完全的辅助了这种教学吗？就科研的这个量一出来，对吧，他教学成果或者是教学的质量就完全就是提高的，就是我可以把我最新的研究东西非常自豪的告诉给学生。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我心目中的完美老师啊。
对，你说的这特别好，所以就是你说了这个才启发我，就是你这个其实完全属于做事儿，就是特别的，就是一般人可能想不到这个点，他想不到这个点其实就做不了这个事儿。但是你一旦发现说可以，就是把这个教学和科研其实某种意义上融为一体，那这个时候你这两方面做的都更快，因为某种意义上避免了这种空洞的研究去写的文章或者怎么样和实际偏离的比较远。因为我也知道就是我上课也学过分析理论啊，或者是一些方法论等等的东西，但什么那个纽马克呀的这个什么文本功能理论啊，什么这个你看我都记不得了。因为什么呢？可能因为我学的是 MTI， 所以比是专硕嘛，就是比较偏重应用。但我觉得实际上来讲呢，它确实你在真正做笔译或者口译的时候，你不会说先有个理论，然后理论指导在这你做出每一个这个翻译的时候的决策。其实我感觉那些理论就是后观的，就是根据实践经验去总结形成的一些观点。你要说它对于实践有没有什么指导作用，可能有，但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可能没有吧。
所以说这样是不是也算一种科研，对吧？去研究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关系，对不对？
对，
这也是我从那位老师的身上得到启发。他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跟我们上课是怎么说的啊？就是他在他的课堂上告诉我们的这个逻辑。我们说理论指导实践，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吧？对不对？我们学的这个各种哲学， 对吧？理论指导实践没有问题。然后翻译是不是翻译理论是不是理论的一种？翻译实践是不是实践的一种？那么说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
嗯，这个光这么说也说不上错，反正是。
对，但其次，对吧？但其次，他告诉我们一个观点，就是根据他的这个科学研究，就是他的对于翻译的理解，对于翻译的研究来说，他告诉我们说，但是大众把翻译理论跟翻译实践的关系仅仅的局限在了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除了有指导被指导的关系，还有解释的关系，就是翻译理论可以解释翻译实践，
其实
翻译理论可以预测翻译实践，并不仅仅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你说这样的话是不是科研去帮助了教学呢？对吧？他把这样的东西告诉我们之后，我们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是不是理解得更深刻了？所以这是我想说的，就是科研跟教学是分不开的。
哦，还真是啊，你说这一点挺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你像心理学可能也是这样。
有很多，对，比如说我们再举例子说这个，比如说如果说就是翻译理论一定是指导翻译实践的话，那么我们知道翻译理论肯定比翻译实践晚出现，对吧？翻译理论肯定比翻译实践晚出现，那么这样来说的话，
当然
对吧？那在翻译理论出现之前，那些翻译实践它叫不叫翻译实践呢？那些佛经翻译是不是翻译呢？那肯定是呀。
那当然是，
对吧？所以说不能把这个翻译理论跟翻译实践仅仅局限在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上。
对，我感觉很多就是有一种什么呀，这叫知识决定论还是什么，就是很容易用都相信用理论指导实践。就包括你看你有些学生，我也跟他们有一些接触，就是他们刚步入大学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嘛，他们很容易就去怎么着呢，就去读哲学书，就是说我读哲学书，然后呢我企图用哲学家的观点去指导我的这种迷茫，让我走出迷茫。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反了，但是呢可能也直接跟他们说也没有什么用。但是我觉得只要你足够有足够多的经验经历，你就是你活够一定的岁数，你可能就会明白说 不是理论指导实践，就往往是理论是你慢慢的才能去理解，就依赖你的这些实践经历作为原料才能够去理解这些理论。
对，比如说咱们写那个毕业学位论文的时候，比如写一个翻译实践报告，对吧？
对。
嗯，我们当时就给我们说，大家一定不要写什么什么理论指导下的什么什么翻译实践
啊、哦，这挺多的。
这样的话完全就是错误的，因为你在翻这个文本的时候，你完全不会想我要用什么理论来支撑我的翻译实践。
啊、
对，我就先拿到文本，对吧？我就往下翻，哎，翻完之后，我拿我的一个理论，对吧？挑一种最合适的理论去解释，去支撑、
哎、对解释、
哎、这样的，对吧？
我突然想起来那个韩炳哲的《倦怠社会》，其实那里边的观点。他都是在解释社会现象，就是社会现象的一种解释。你可以不信他的理论，你可以信，但我觉得那个理论只是一种解释 ，interpretation 阐释。
对，
是，我觉得是，对，挺好玩你说的，嗯，挺有意义、
嗯。
然后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话题说上来说啊，所以你像 L 老师这样一解释，这样一阐明这个另外一个视角，其实就把这个做事的空间找到了，就是。我们就会发现有做事的空间，就是你可以以这样一个视角去看待科研，然后呢教学在这个语境下其实就不再是一种和你做科研去争夺你的时间的或者你的精力的这样一个事儿了，其实它是就是相互依存的一种关系了，在这个意义上。嗯，然后我想举几个例子，因为我你提到这个上课就和学生讲理论，我想起来一个人是这个北大的教授，叫汪丁丁老师，他是他在 B 站上有一系列的这个公开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有一个或者说他有一些书，就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些讲稿，他就是把这个讲稿转录成了这个文字然后出版。其实大家可以从他的书里边看出来，其实都是很多的一些前沿的他的研究或者是他看的一些文献，而其实他上课就是在讲这些文献，用脑图的形式，他会做一个脑图然后去照这个顺序去讲，就完全不是我，反正至少是我所经历的这种照本宣科也好，或者是万年用一张 PPT 或者一几个 PPT 去讲这些课，就可能每一节课即便是这个连着上的课程，这两个小时给这个班上，然后下两个小时给那个班上，但是这个课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即便这样，他可能课都是也会有变化，因为他完全讲的都是他一直在看的东西。对，可能也跟这个他的学科有关系，因为他这个学科行为经济学，他的更新换代特别快，就需要你抓住前沿的一些理论。我觉得就是我突然想起他来了。然后你好，昨天也提到了这个李小文，就布鞋教授，我也是你刚说我才查到他，对，你可以，
嗯，遥感界的这个泰斗级人，
因为我不太了解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你可以多讲一讲这个人。
嗯，他我了解这个李小文院士呢，就是通过他上课的这种这怎么说呢？
这个态度就是这个
风格
呀，仪表，
嗯，对，就是很有意思。然后就去查了查，就发现人家也并没有因为我是这个泰斗级人物，对吧？我就不重视教学怎么着？人我看学生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对课堂评价是非常非常好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他科研跟教学就是相成的。就是我也听过，就是有一些学者。有一篇公众号文章，我忘了是写哪位学者了，哪位教授了。他说：“啊，我做科研就是为了教学。”
嗯，这就完全符合你说的。
这个，对。然后呢？然后我刚才说了半天都是科研在辅助教学，对吧？其实有时候教学也可以辅助科研呢。那比如说，对吧？我们当老师的啊，比如说我这个课该怎么去设计，才能让这个学生们有更好的这种接受度呢？这其实也是一种科研呢、啊。比如说大家去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之后、
哦、
把这个东西能不能形成文章呢，对吧？对吧，我们是真正有教育实践的，然后我们可不可以把这种实践总结出来写成一篇文章，这不也是科研吗？ 比如大家在备课的时候，我在备课的时候看到，我会看很多文章，对吧？然后我发现，哎，这个点子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能不能把这个点子拿出来跟同学们一起去讨论讨论呢？有没有可能从学生的身上也找到一些启发呢？其实这个，对吧？我觉得教学跟科研不是分的能分得特别开的，我觉得它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
对，但你说的时候啊，我突然想到了理科，你像如果教这个理论物理啊、数学这个，我觉得经济学还好一点，经济学毕竟算文科吧。你要说纯理科的东西，它能实现教学和科研相辅相成吗？
这个怎么说呢？
我感觉好像有点
那个学科这个背景还是有点那个啥，
对，
咱
也不懂，但是应该也可以，我是觉得，因为毕竟都是有教学的，就另外一个话题吧。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说到这儿啊，已经可以给大家展现出来一种做事的空间了。那我们最后落一下尾，就是压轴一下。那既然我们这个项目叫做事的人，那前边你说了你的观点，然后呢你提出来这个观点或者这个视角帮助大家认识到了做事的空间，那做事的人你是因为你有这种视角，虽然你可能也这个经历或者高校老师的经历时间并不长，但是你关于这在这个视角之下你有什么做了什么事儿，或者你打算做什么事儿？
因为这个确实这个资历尚浅啊，不足以有很多的经验，但是我也认为就是怎么说呢啊，以自己的老师为榜样，就是看看这些老师们是怎么做的，然后啊打引号的照本宣科啊，照葫芦画瓢啊，然后慢慢再去开始，对吧？比如说让我来说，比如说让我教翻译的话，然后我一直秉承一个观点是，如果说一个老师要教翻译的话，他本身自己必须做翻译，对吧？如果一个老师教翻译他自己不做翻译的话，那基本上这个课堂是没有什么活力的，就是跟这个最新的这个点是有点相脱节的，对吧？这是我的一个观点。然后对吧，在教学的时候能不能去选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最什么呀，怎么说呢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类问题提出某一个，就是你在翻译实践中你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这个告诉学生我觉得是十分有意义的，比看着书本教要好得多，对吧？比如说从翻译实践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总结出一道比较好的方法告诉学生，对吧？然后再打磨一下写成文章发出去，这就是挺好的一个事情
这个很好啊。你像这个如果考博的话，这个也挺加分的吧，就是和就是导师看了你的这些成果，他肯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嘛，因为就或者增大你的竞争力吧。因为我是觉得你的这些观点还挺新颖，
资历尚浅，观点仅此而已
但是你的这个方向我觉得是挺对的，而且你说就是在教学中你自己做翻译，然后呢这个翻译可以作为一些素材来在教这个课堂中去讲，然后这个事儿讲完了之后反过来还能够促进你去写这个研究或者做相关的研究。
对，因为什么呢？比如说现在很多翻译教材，比如说讲翻译方法，对吧？我们那时候就是学了一些教材，对吧？看了一些教材他讲翻译方法的，你觉不觉得那个例子其实就是为了讲这个方法而编出来这么个例子
啊？对对对对，是
他好像真要给一个真实的环境，这个东西真的能这么用吗？对吧？就会打一个问号。
是，
所以说在我看来，至少对于翻译这个学科而言，如果要把翻译教好老师自己必须要去做翻译才行。
对，其实翻译啊，我不知道，我还真不知道大家对翻译是这个行当是一个什么看法。但是我作为从业者，我就是无论从收入来讲，我们说比例啊， 口译同除了同传吧，其实除了同传的这个翻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收入不算高，是吧？
对，
所以就单从收入来讲，我觉得可能翻译不是很受重视，但是从它的实际意义来讲啊，其实很多不受重视的这个行当都挺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翻译也挺重要的。所以你像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谈过物意，谈过这个批判性思维这些概念，其实你往深里究，有很多可以做研究的方面。所以对，我这是题外话。然后这个就是你刚才说了一下教学中你是怎么样去和科研去做结合的，那你还有什么想分享的，或者说你还有什么可以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做，因为你有这个很好的视角对吧，你还有一些什么别的想做，或者你觉得目前做的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不足的话，对于其实对于像我这样的刚入职啊一年两年的这个青年老师来说呢，就是很多东西是不成体系的，就是有点碎片化的。如果说想要更好的去把这些东西告诉给学生的话，就需要花时间或者花功夫，花大功夫啊，把这种
我觉得会得花耐心，
对吧？对吧？把这个相对碎片化的东西，哎，怎么让它去成体系化？我觉得这个是下一步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怎么去前后组合就更合理了，或者把前后组合之后啊，让学生们听起来，哎，是这么回事，哎，是这个逻辑上更容易接受啊。我觉得这个是下一步我需要去做的。
我觉得我们把这个做事的空间，反正我在我来看是，就我觉得 L 老师呈现的已经很清楚了。那因为我们这个做事侠的这个项目呢，就是想通过了解到这些真正在做事的人，他们做的事儿不一定是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但是他们做的事儿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能够做一些常人或者是在通常观点来看不可为的事，他们能找到可为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那我想啊，我们最后可以或者我先说一下，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视角对我做可能不是做教学做别的事有什么启发，那我觉得可能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这样也是对自己生活有一定的帮助。那我听完 L 老师的分享，就是竟然还可以不，这两个东西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互相结合的。我觉得对我的一些启发呢，我暂时想不出来特别具体的，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强烈的点，就是有一些时候这个话啊，看似大家都在说，然后还挺对的。如果你没有真正做过，或者说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去接触过做这个事儿的人，你其实真的不太知道这个事儿它是不这句话或者这个观点是不是对的，或者说这个观点对在哪儿啊？
或者说，对，如果说不去真的接触的话，可能只是了解了一个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啊，可能不是那么全面，对吧？比如说，大家就是咨询的人都是，比如说咨询了很多这个高校的青年老师，对吧？他们都把大把的精力再去搞科研，然后那个相对较小的精力呢投入到教学里面去。如果多问这些人呢，大家肯定会加深这样的观点，
啊、对
吧？巩固这样的观点，对吧？如果说问另一批人，这批人呢啊非常重视教学，然后呢啊能把这个关系平衡的很好，对吧？那大家会觉得这观点其实是不对的。就看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这个多去了解一些多去了解一些人啊，可能就会有一种不同的观点啊。
用一个术语概括，这叫同温层吧，就是你接触的人都是或者信息茧房就是你把自己圈起来了，这你的信源有限，这样的话就容易导致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 take away 或者大家能够 通过这个 L 老师这个视角能够有些收获，我认为对我来说就是甄别一下或者是审慎的去思考一下，无论谁提出来的什么观点，这个观点它既然流行，我们先肯定它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我们还要想到它的另一面，就是它的不合理之处在哪儿。那如果你能够通篇的去考虑，然后真正的实际的去做这个事儿，或者是实际的去接触做这个事儿的人，你对它产生一个更整全的视角，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帮助你做一些更加合理的判断或者是决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对我来说的一个收获。因为我们如果总是嘴上说这个批判性思维，当然这个批判性思维是一个误译啊，或者是一个不好的翻译，我们上一期节目也说了，这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听一下。总之它更好的理解可能是这个审慎性思维或审慎思考明辨。对，我觉得如果你嘴上老是挂着说明辨是非啊，批判性思维，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没有，就你还是得通过去做事，通过去了解，才能够真正的去什么叫就批判它，或者是明辨它的好坏。这对我来讲啊，你跟 L 老师看你还有什么想？
就是大家拿到一个观点，就接触到一个观点之后呢，先去想一想这个观点是谁提出来的，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观点啊？然后去调查一下，真的是这样吗？对吧？就是去想一想，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然后去找一些事实，然后如果能支撑啊，那这个观点可能就是对的；如果不能支撑的话，这个观点就可能就是错误的，对吧？因为每一个人提出某一个观点之后，他肯定有自己的这种倾向性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这个审慎思维，对吧？啊，
对。然后其实下一步就是做事儿了，就是审慎思维。然后其实这个本身就是在做事儿，就是你不是只是说在屏幕前面看到这句话，然后哈哈一笑，或者是把这个话转发到一个群里，或者转发一个朋友，然后互相骂几句就完事儿了。其实要做的比这个更多，如果你想收获更多的话，其实有一种做事儿的概念，就是知行合一在里面。对，我觉得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可能今天聊到这儿，那也感谢大家收听。可能随后的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的，就是榨取 L 老师的价值啊。因为 L 老师，我觉得这个工作性质，因为他有三重身份，导师、教师还有研究者，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做事的空间。因为大家听 L 老师的分享，也能感觉出来 L 老师他一些视角可能是比较能让我们大家都有所收获的，所以我们后续节目看还能从哪些角度去榨取 L 老师的价值啊？那我们看 L 老师还有什么想说的？
最后想说的就是啊，资历尚浅啊，见识浅薄啊，欢迎拍砖啊，
欢迎轻喷。好，感谢你收听《与思 Wonderwise》最新一期的节目。然后呢，我们本期节目也是《与思 Wonderwise》和做事侠联动的第一期节目。那欢迎你关注与思 Wonderwise， 也欢迎你关注做事侠项目。那我们下次再见。那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留言。好，大家拜拜。
再见各位。